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咁我哋呢继续呢嚟睇太上感应篇。忠孝有提。这个忠呢就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孝就孝顺父母，我们要知道忠和孝、是一个心。对于父母能够孝顺的人，他对于祖国才能够真心地去忠诚服务。我们看宋朝时候的名将岳飞，岳飞从世呢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好孝顺母亲。后来呢考取了武状元，领兵打仗。这个岳母在岳飞的背后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岳飞就紧记住母亲的教诲，确实为自己的国家抵抗匈奴北方的那些少数民族的那些侵略英勇无比真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忠心。我们要知道他这种忠心亦是对他母亲的孝心，因为母亲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仔能够精忠报国。所以古人为什么说求这个忠臣于孝子之门，就是这个道理。他对于父母能够一片孝心，才能够对祖国一片忠心。这个孝是忠的体，是本质。忠呢是孝的作用。咁我哋睇呢个忠心嘅忠字，佢有上面一个忠，下面一个心字，即係心要用得忠，除忠道嘅意思，即係人如果个心有邪有偏激，呢个就不忠啦。佛法讲的中道，儒家讲的中庸，都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怎样可以用中，这个是个大学问。为人处事懂得用中，他就可以常立于不败之地，绝对不会有过失。在修行上面呢，用忠呢又要懂得那个修行注重解行并进，不可以偏一边，不可以偏解那边，亦都不可以偏行那边。解就是你只读经教，不去真正念佛，不去修行，只求解无用，增长邪见。如果只求行不求解，我搏命去修行，但是不明白道理，这个修行的原理原则不懂，甚至佛教是什么都不认识，这样那个行就是盲修这个哈练，他不是真正懂得道理，没有目标地去行。清凉大师讲话，咁样行法增长无名嘅，所以要用忠。所以我哋点解一定要每日要学习讨论？学习讨论系为咗摆正我哋嘅心。真正修行起来，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处每一时都系我哋修行用功嘅地方。如果唔明白道理，这些机会就是当面错过。 咁对一个国家啊，呢、这个忠啊，亦系体现出啊，能够啊用忠道唔偏激啊。当一个国家如果系处喺啊困境嘅时候，处喺黑暗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咧能够善巧咁样啊，方便咁样啊救呢个国家。我哋喺从古到今啊，真正嘅忠臣都系好有智慧啊，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啊。我哋远嘅唔讲啦，就讲最近嘅。你睇下文化大革命，我哋大家都知道，中国啊处喺一个水深火热之中啊。乜嘢人真正把文化大革命结束咗呢？啊，系叶剑英元帅，佢系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啊，咁佢咧善于用忠，啊，佢并不中意出风头，所以十大元帅里边咧，佢排行啊排得好后。啊，亦佢嘅年纪亦都唔算好大。但是呢他很有智慧。你看毛泽东对他的评语都是建英大事不糊涂。这个话很有意思。建英就是毛泽东讲他遇到大事他不糊涂。换句话来讲，小事糊涂啲冇所谓。大事不可以糊涂。这个就是善于用忠。有时候呢你样样都很清楚唔可以用包容人哋，小事都唔糊涂呢，有时都好麻烦。特别係领导人。领导人要有一种雅量。但係遇到大事大节嘅时候，关系到民族国家嘅命运嘅时候，呢、这个时候唔可以糊涂。所以文革最后1976年嘅时候係叶剑英用计谋把四人帮捉拿归案，你江青呢啲捉拿咗。咁我哋知道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嘅会长灵子前会长佢就係叶穗嘅女。所以有一次呢，佢邀请我去佢嗰个屋企，仲係叶穗当时住嘅屋企。佢指俾我听话，你睇下呢个会客厅呢，是1976年嗰时候是叶穗就喺呢度同几位呢、这个高级领导人密计捉拿呢啲江青呢啲人结束呢个文化大革命。咁当佢粉碎咗四人帮之后佢呢、这个国家掌握喺佢手上，因为佢系兵权嘛。但系咧，佢自己唔做第一把手，唔做国家主席，唔做呢个共产党总书记，佢请邓小平嚟做，所以人哋后人评论佢系手执龙袍龙袍得加身，龙袍已经可以佢可以着啦，可以做皇帝啦，系嘛？佢唔去，让俾后人做。不慕名不图利，真正系为国家、为人民着想。所以叶家嘅子女子孙都好好。你睇下佢哋都学佛。那个我所知道嘅，佢哋几个子女好似叶选平系个大子。做咗广东省省长，中国政协副主席，都系相当之高嘅地位。依家仲系佢仲系世界余联主席，余家嘅联合会主席，同我哋老法师都系好老交情。所以你睇下，真正忠于祖国解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人，他的报应是很好的。 咁我哋讲孝，孝系对父母啊有一体嘅观念。啊，从事实嚟讲，确实我哋嘅存在啊，呢、这个问下究竟从边度出来嘅呢？啊，我哋所有嘅肉都系从父母嗰个细胞里边衍生出嚟。所以我哋同父母啊系一体啊，啊，所以呢个一体嘅观念啊就系孝道，啊，所以佢对父母可以无条件咁样去孝顺，啊，就好似自己对自己一样，啊，呢种亲爱，啊，咁而孝顺儿女，啊，佢自然会得到天嘅好报，啊，得到鬼神嘅尊敬，得到人嘅爱戴。啊，你睇下最近啊，喺呢个旧年啊，浙江省有一位啊19岁嘅学生叫做刘婷，佢嘅妈妈得咗尿毒症啊，要换肾啊，咁佢自己咧屋企好穷。啊，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啊，佢啱啱考上咗浙江大学，啊，浙江嘅林学院。啊，但系咧，佢唔想去读书，因为咧屋企冇钱。啊，佢唔希望啊，为咗自己去读上书嘅，啊，而耽误咗自己妈妈嘅治疗。啊，所以佢咧，啊，就决定唔去读书。咁佢媽媽呢好錫佢，劝佢一定去读书。咁佢俾佢媽媽劝到冇辦法，只好呢答应去读书。但读书呢一定要呢个同佢媽媽一齐去。所以可以能够照顾媽媽。所以佢孭住佢媽媽去返學。喺大学嘅周围啊搵咗一个小屋，租咗一间屋仔。白天去上课，晚黑咧翻嚟照顾佢妈妈。啊，照顾完妈妈啦，啊，等佢妈妈入睡啦，佢自己先做功课。啊，咁佢后屘咧知道妈妈要换肾，就决定啊要把自己嘅肾啊换出嚟，啊捐出嚟俾佢妈妈。啊，结果呢件事情呢，这个新闻界知道咗之后，加以報導。啊，好多人俾呢位劉婷嘅孝行啊所感動。啊，那個紛紛啊都解囊相助，啊俾佢好多錢啊嚟救濟佢。啊，上海嘅一間醫院呢啊亦都決定啊免費同佢嘅媽媽植入一個腎臟啊嚟幫助佢。啊，結果呢呢位刘婷啊，一下子咧啊，因为佢嘅孝行，所以佢嘅名声啊，传播到四海，全国都知道。啊，好多人咧捐钱俾佢。啊，而呢位刘婷佢话：我唔可以咧，因为孝顺母亲而收敛钱财。啊，所以佢自己把啲钱啊，冇用得好少少嘅。啊，佢就系把佢全部咧啊，都聚集起来。成立一个基金，啊，这个基金就叫做爱心基金，用来做什么呢？帮助一些好像他这样的贫苦的学生。啊，所以，啊，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这位不足20岁的少年人，你看看，因为他的孝行，从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个咁样嘅贫穷家庭中，一下子就成为大家尊敬爱戴嘅孝子，所以呢个感应啊，啊，你睇下佢，我哋世间人讲嘅名利佢都有，啊，当然佢唔会被呢啲名利啊，啊，所呢个迷惑，啊，但系咧从嗰部上嚟睇，因为佢一种孝行，所以佢能够得到咗。转变， 咁我哋睇孝唔单止系同父母啊系一体，扩而大之啊，整个天地万物啊，佢都系一体嘅。你睇下老子讲嘅啊，《道德经》里面讲，天地同根啊，啊，万物一体啊，就讲嘅天地万物，整个宇宙系一个生命共同体啊。点解系一个生命共同体呢？佛家讲嘅就把个原理讲出嚟啦，因为宇宙万物为心所言，为色所变，都系由我哋心色啊变现出嚟嘅。一切嘅众生，一切万物啊，都系我心中之物，咁咪一体咯，系嘛？喺我心里边系一体啦。啊，回归到我心性当中啊，所以啊，要知道服务于众生，即使是孝顺自己的心性，因为众生是心性生出来的。这样就知道，哦，原来孝顺父母啊，那个父母讲到底了，就是心性，它是能生万法了，不是只是生我们的儿女啊，这个自性生万法。所以我们孝顺一定是要回归自性，而回归自性的人就叫做佛了。所以成佛的人才是大孝子，如果未成佛，这个孝还是有一些人未做得圆满。所以孝和忠，你看看其实是一样，忠做到极处了，即是对宇宙法界一切众生孝顺。你睇下《楞严经》上面阿难尊者讲：将此身心奉尘尘，我呢个身心啊，通通奉献出嚟啊，俾呢个宇宙众生。咁样先叫做真正啊，做到为人民服务做到底。咁有替是讲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兄友弟恭，互相爱戴，互相尊敬，因为兄弟之间的感情亦都是天伦。父母最希望见到的就是自己的儿女能够团结有爱，所以《弟子规》里面讲，兄弟睦，孝在中，兄弟姐妹的友爱就是孝顺父母，使得父母开心。而我们知道兄弟之间之所以有不和，往往是因为财产上面有争执，或者是言语上面不懂得这个收敛，不懂得忍耐，所以呢兄弟之间都竟然是成为了仇口。我妈妈，我自己觉得在兄弟姐妹友爱方面做得很好。我的外婆在世的时候，我妈妈就很孝顺。这个经常过年过节都跟即是召集大家，包括我的舅父啦，我的姨妈啦，即是我妈妈的兄弟姐妹，包括他们的儿女同聚一堂，跟老人家呢一起来欢聚，有讲有笑，其乐融融。咁老人家去世咗之后，我妈妈呢仲系好似以前咁样，非常这个尊敬自己的兄长和家姐，这个不断地帮助他们，乃至对他们的儿女都耐心去教育去帮助，经常主动出钱邀请他们去 名山大川啊去旅游啊，而且咧啊创造机缘啊，要佢哋学佛啊。咁啊，曾经接我姨妈啊同埋佢个女嚟澳洲啊正宗学院去修学啊。咁我嘅舅父啊，佢嘅仔啊结婚嘅时候买屋。咁我媽媽咧都主動啊攞出好多錢嚟幫助佢哋，咁呢啲咧啊真係做到啊有替啊，而我媽媽嘅兄長同家姐咧對我媽媽亦都好好啊，好似我媽媽離開廣州屋企啊去澳洲同我一齊住，咁佢嘅兄長同埋家姐咧就幫佢打理呢個屋企。要佢冇后顾之忧，所以啊，呢啲都系啊，呢个友爱啊，兄弟姐妹之间嘅友爱，而真正有爱嘅人，佢自己嘅内心啊，亦都好充实嘅。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有纷争嘅人，内心啊都会好烦恼，因为要知道有爱啊。才是天地之间的感情、我们说是自性的性德、如果兄弟反目、互相不能够体恤有爱、那就逆住天道而行、违背了自性、那他怎么可能得到幸福快乐呢？好，那我们看下面一句，正己化人，这句话是讲端正自己，教化别人。要知道真正能够教化别人，关键呢要自己要端正。而端正自己呢，一定要首先是品德的端正。这个每一言每一行都要常常谨慎注意，符唔符合啊伦理道德，符唔符合圣言教化，符合嘅我哋保留，唔符合嘅要去除，呢个系正己，自己身正心正，咁自然呢同人哋做一个好榜样，咁人哋呢因为尊敬我哋嘅德行，佢就自然就向我哋学习，在无形中呢我们就感化了他、对他有教化作用、而不可以说自己未端正好了、就去教导人家，那人家怎会听你呢、我们学佛的人常常呢都会出现这些情况、学了两日佛，哇觉得好好、慈悲心重、去教导人家、但是人家都不听我们、拒绝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没做好养子嘛，自己努力修行那个功夫落得深，厚积薄发，这样去教化的功能就大。你看印光大师当年在藏经楼里面潜心修学30年，到了晚年了70岁的时候先出来讲经说法，而且只讲了一场、他大部分是用书信来往的形式来教化他人、所以他弘法只有10年，而他的这个效果、他的这种影响力、真是大过同时代的一切祖师。咁我哋睇下我哋师父上人净空老法师一生修行佛法，真正对佛教导依教奉行，学法50几年，讲经说法到今年49年，同释迦牟尼佛当年一样啦， 释迦牟尼佛又是讲经说法49年、所以你看看他是真正为众生、出家、他教学每日教学都没停止到、即使是年纪这么大今年81岁但是呢每日讲经仲是不断、不是在这里讲就是在那里讲、在摄影棚里面两个钟头你是保证的、我们知道、我自己、每日现在讲两个钟头就明白这个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老人家能够坚持非常之难得的、真正做到啊但为众生啊，皆离苦，不求啊自己啊得安乐。咁依家老法师法缘啊，常住喺香港讲经，讲华严经。呢个系我哋香港众生嘅福报。你睇下老法师，佢喺澳洲嘅住嘅地方其实好好啊，好清静啊。在香港住在很高高楼大厦里面很夹龙但是呢老法师舍弃安逸来到这个地方为了教化我们这个是、老法师的慈悲心重、所以我们看他之所以能够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接受力、我们能够真正愿意依教奉行，这个是老法师本人做到正己化人，自己做得正，自己的心摆得正，所以他教化的功能就大了。现在的覆盖面是全世界的，所以看见老法师这样做，这么精进，这么努力，我们这些跟着学讲经的人，啲弟子，点会话咁去偷懒呢？所以呢个正己化人嘅功效自己做到咗啦，然后教人呢就有力量。好，请睇下面一句：经孤率寡，敬老或幼。呢个系讲对于孤寡老人一定要怜悯，用爱心去帮助他们。对于这些老人家，我们呢要敬重。对于这个幼年的小孩子未成年人，我们要爱护他，关怀他。我们要知道孤寡就是失去了伴侣的人，失去了伴侣的人呢，特别是到了老年都是很不幸的，很悲惨的，所以我们呢应该更加用心去体恤他们，关怀他们，使到他们老有所养。怎可能说可以见到孤寡的老人不帮助他，于心何忍呢？对于年纪幼的，我们要懂得爱护他，而爱护他的最重要的是使到他这一生要行正路，所以对小孩子一定要注重教育，如果不教育他，只是在物质上去关怀他，那他得到的利益很少，甚至可能有反作用，因为他不懂得伦理道德，不懂得做人，而知道只有物质上面的贪求，反而会害了他，所以关怀都要有智慧。这个在广州1993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做徐玉彩的年青人，啱啱从医学院毕业， 回到去一个叫做金盘护老中心一个老人院去工作。咁呢位徐女士呢好关怀老人院嘅老人家，尽心尽力咁去帮助佢哋，喺生活上啊、思想上啊，都照顾佢哋，尽心尽力，而且啊，常常攞出自己嘅工资，自己工资好低微，但系都攞出工资啊嚟呢个喺佢呢老人家嘅生日啊，或者系过年过节啊，买啲礼物啊送俾佢哋。咁啲老人家好多系孤寡老人啊，咁徐玉彩咧就好似儿女孝顺佢哋一样，咁啊孝顺佢哋啊，使老人家啊真正感受到亲人一般嘅关怀啊。咁后屘咧呢个广州啊，广州市评选咗十大孝子啊，把徐玉彩咧评选为其中一位。这个是他的实至名归，真实有这样的孝德就得到这样的名誉。那我们看到老法师在他的家乡庐江，安徽省庐江县建立了一个庐江文化教育中心。这个中心呢这个每一年春节都举办咧敬老爱老嘅活动啊，一个联欢会，好似今年举办咗个迎春联欢会啊，咁啊邀请咗全院嘅老人啊，70岁以上嘅有200几位啊，咁每人咧都俾佢哋啊一个利是封啊，利是封里边装住50蚊人民币。因为呢按照庐江县的他们那些传统惯例，这个师傅他自己记得小的时候每一次呢为老人家贺年的时候呢都送上呢一只鸡一瓶酒一些年品这些东西呢现在留下来买呢大概可以有50元的价值所以老法师呢就放了50元的这个利是包给这些老人家买东西吃关怀他们。而且呢这个迎春会用很精彩的节目表演来为这个老人家这些老人家呢做这个联欢会。老人家非常之欢喜我们看到的录像都感觉到呢老人家那种笑容里面含住一种那个欢乐一种安慰。咁呢个中心对于细路仔怀幼亦都系好关怀。关怀嘅表现就系推广弟子规教育。佢嗰边呢有啲小学内部子弟小学。这个愿意来学习的一些小孩子呢就来这里学弟子规学伦理道德学书法学篆刻等等学做人所以小孩子小时候呢他就很懂得礼貌父母都很欢喜这些呢是老法师他的悲心敬老怀幼好，请睇下面一句：昆虫草木又不可伤。呢度讲嘅系昆虫同埋草木都唔可以伤害咁当然，更何况话大嘅生灵更何况话人呢？要知道昆虫草木皆是天地间的生物，如果你故意伤害他们，就伤害了天地间的和气了。 咁就会触怒啊天地鬼神，咁就会有报应。我哋知道昆虫啊，即使系再细嘅昆虫，佢都会有生命，佢都有知觉。你伤害佢，佢就会有痛苦。佛喺《圆觉经》里边讲到，凡系有血气嘅人嘅啲生物啊，佢都有知觉。有知觉咧，必定系同一个体性。所以万物同体啊，伤害佢哋等于伤害咗自性，点可以咁做呢？咁昆虫我哋知道唔可以伤害，咁呢个生物呢，呢啲草木呢，草木都唔可以伤害，因为草木里面可能有花神，可能有呢啲树神，你伤害佢嘅话呢，往往可能佢哋会起烦恼。所以你睇下呢个我哋佛门里面有个规矩，如果是建寺庙建道场要斩树，一定要先是在斩树之前七日跟他呢念经回向，劝他离开，那些花神啊鬼神啊那些树神啊先会离开。我们知道有位居士一位居士呢，他的家中有一个花园，他的父亲呢就每日去淋花，但是他不淋那些草。结果有一天晚黑呢，这个居士就梦到好多啲细路仔嚟求救，我哋都差唔多干死啦，你快啲嚟救我哋啦。咁你哋系咩人啊？我哋就系嗰啲草啊。哦，咁第日朝头早去睇花园里面嗰啲草，哦，果然系啲草差唔多干死了，嗱嗱声去淋水。所以我哋知道草木都会有神啊。呢啲神就係附体附喺嗰个草木上面居住嘅呢啲鬼神。所以你伤害佢哋，等于破咗佢哋嘅家庭一样。都要保护佢哋。好，请睇下面一句。而敏人之凶，乐人之善。呢个就係看到人家有凶祸的时候，应该起怜悯之心。看到人家行善呢，得到福报呢，一定很快乐。跟他一样快乐。我们要知道，一个人之所以有凶祸，是因为他作恶而得来的感应。而人之所以会作恶，大多数都是一念糊涂，因为人之初性本善，由于一念糊涂，一念迷失自性，所以呢他才会做出糊涂事出来。我们不要笑人家，就看看自己都经常有迷失的时候，有糊涂的时候，怎么可能说指责人家呢？所以当人哋做咗错事，受到呢个凶祸，我哋要生怜悯之心，唔可以幸灾乐祸。而当睇见人哋做咗善事，得咗福报，我哋呢要觉得好快乐，因为世界上多一个善人，好似自己做咗善事一样，佢得到福报，好似我哋自己得到福报一样，咁样叫做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这个功德就同做呢个功德嘅人功德系一样。点解唔去做呢？ 这个我们老法师在2004年我们知道年底印尼南亚地区发生了很大的海啸地震，印尼几十万的人丧生。当时呢我们师父听见这个情况，就即刻拿出钱去捐助。这个刚刚差5000元又凑成一个整数，这个5000元澳币，我呢当时我都发心拿出5000元补足这个整数，来救助印尼的同胞。这个是悯人之空，见到人家有灾难要即刻伸出援手，这种是慈悲之心。佛菩萨就是这种原本的慈悲先可以证佛道，证菩提。所以观世音菩萨见到有人有凶恶有凶难的时候，一定除骄除盗，千处祈求千处应，千手千眼即刻会伸出来帮助你。好，请看下面一句，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个是善人应该做到，这个当人家有急难的时候要救济人家，人家有危困的时候一定要帮助他，救援他。人都可能会有急难的时候，咁我哋自己也是一样，当我哋处喺急难的时候，我哋非常之希望人哋能够伸出助援之手。咁人哋有急难的时候，我哋也是应该伸出救援之手。而咁样济人之急救人之危嘅人，佢会得到好大嘅福报。我嘅父亲就曾经救过一个人，佢系以前系当兵嘅，喺大陆。咁佢当兵嘅时候咧，有一次大家咧进行呢个军事演习，呢个都系年青嘅时候啦，廿几岁。咁咧有一个新兵，佢掟嗰个手榴弹，嗰时系真，即系呢个系真正嘅演习啦。佢用嗰啲弹药都系真嘅。咁有个新兵咧攞一个手榴弹，点着咗之后咧，就掟出去。结果咧，因为可能系惊一随手掟咧，就掟得好近，前面几米。咁我哋即系我爸爸佢哋啲人都喺后边。这个手榴弹一爆炸咧，咁嗰度啲人都全部都要死。当时我爸爸咧一睇咁嘅情况，就那个即刻就跳起身，把嗰个手榴弹执起嚟，然后咧随手就掟咗出去，然后咧把嗰个新兵个头就揿咗落去，攞自己嘅身体保护呢个新兵。结果咧，当佢一掟出去嘅时候，个手榴弹就喺空中爆炸咗，那个弹片就打入咗我父亲嘅嗰个腰里边，咁我父亲当时咧就昏迷过去，而佢一个人就这个咁样嘅举动就救咗当时在场嘅好多人，好几个人。咁佢自己呢个系重伤，结果做呢个手术做咗3日。先把呢啲弹片一片一片取出嚟，结果佢咧慢慢都后屘恢复翻，所以咧佢同我讲起呢件事情，自己都觉得好安慰，曾经救过人，这个就系这个济人之急，急难当中 啊、危险当中去救人，咁攞自己嘅身体保护佢哋嘅时候，啊，宁愿自己牺牲啊，唔愿意人哋牺牲咧，呢、这个福报话、啊、就积得好大啦。嗱、啊，所以佢自己唔单止系大命不死啊，而且系必有后福啊，所以佢到晚年亦都好开心啊。咁我作为佢个仔咧，啊，都算同佢争气啊，人哋都好羡慕话，哇、啊，你个仔。啊，三十几岁就做咗大学教授啦，啊，非常之难得，啊，咁佢听见呢个说话咧，佢都好开心，啊，咁我都算系孝顺佢，啊，呢、这个依家咧劝导佢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呢、这个系佢救人于危难之中啊，呢、这个善报。咁、啊、我哋睇现代社会乜嘢系？人的急难呢、啊、我们看现在的、啊这个、天文学家同我们的报道、啊、地球的气候、啊啊、失常，十年之内、啊、可能呢、这个、北极、啊、就全部融晒，没了北极了、啊、海水上升，可能、啊、世界、啊这个、气候都已经、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啊、我们知道这些急难原因是哪里呢？因为原因是人心、啊、不善，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啊、搞到最后损人利己呢就损了自己了、啊、真是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现在是现报马上现前，所以急难啊，点去救？要救呢个急难，一定要救人心啊，使到人断恶修善啊。而救人心，一定要用教育啊，教导人哋明白因果，好似《太上感应篇》啊，应该广泛咁流通，使到人人啊都懂得因果。人人都懂得吉凶祸福的原理，就懂得趋吉避凶啊，咁地球先有得救。好，请睇下边一条。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失如己之失。咁呢句话呢就係讲睇见人哋呀有所得，就如同呢自己得到一样的高兴，看见人哋呢有所损失，就好像自己都损失了一样。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万物同体，人哋和我又是一体，所以他得到的就是我得到，他损失的就是我损失的，千祈唔可以啊！睇见人哋得到就嫉妒人哋，啊睇见人哋失去啊就幸灾乐祸，呢啲系私心到咗极处啊！咁佢自己嘅灾难啊，亦都唔会去怨啦。好，请睇下边一句：不将人短，不怨己长。咁呢句讲嘅系唔可以咧彰显自己，彰显人哋嘅短处啊，唔可以炫耀自己嘅长处啊。人哋有咗缺点，应该啊懂得包容啊，要佢啊能够啊改过。如果我哋揭露佢嘅短处啊，反而咧佢不能够接受。他不单止不会改，还会对我们怀恨在心，会结怨。所以这个人家的短处嘴不可以说，甚至心都不可以想，耳仔也不可以去听，这个耳朵不可以去听。 六祖慧能大师讲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高。真正修道之人，他不会看人家的过失，不会看人家的短处，更加不会张扬。所以用这些不叹是非，不讲是非，来养自己的纯正纯善之心。在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做《言喻经》，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小沙弥，他呢讲话这个不谨慎，就有一次呢看见一个老比丘读经的时候，读到好像声音很难听，他就笑他说，你读经为什么读到好像个狗叫一样啊，就将人家的短处。结果呢，没想到这位老比丘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他就跟这个小沙弥说，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啊，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了，你诽谤一个阿罗汉会堕地狱的。哇，这个小沙弥听见之后好恐惧，即刻就跪下来向他忏悔。但是呢，虽然是忏悔没有堕到地狱，但是都变成五百世做狗，得这个果报，但是将人的短处要做五百世的狗。咁有一日呢，呢隻狗轮回到最后一世嘅时候，遇到佛呢、这个当时嘅弟子舍利佛。舍利佛呢，佢有神通，佢係阿罗汉。咁见到呢隻狗呢有俾佢嘅主人打到个两四隻脚都跛咗。咁就丢弃喺一个坑渠里边，咁好痛苦。咁舍利佛咧，佢就化现，佢就用神通飞到呢只狗面前，然后用一碗饭嚟俾呢只狗食，供养嗰只狗。咁然后咧，同呢个狗打三归依，同佢讲经说法。咁啊，冇几耐咧，呢只狗就往生咗啦。咁啊，转成人身。转成人身之后呢，舍利佛呢就又睇到佢用神通知道佢已经投胎了，就去到呢个人嘅屋企嚟度化呢个人出家。咁佢出家之后冇几耐呢，就得咗阿罗汉果，回忆起自己前世原来有咁一段姻缘。所以你睇下彰显人嘅短处一句话讲出口，自己觉得好似好爽唔知道呢个造业嘅深重啊。所以孔子都讲，扬人之恶思为小人啊。真正正人君子点可能会去张扬人哋嘅过失呢？佢只会睇自己嘅过失。而小人呢，唔睇自己嘅过失，往往係睇人哋嘅过失。这个不缘几长就讲係这个对自己嘅才华长处要懂得隐藏。唔可以肆无忌惮咁样喺人哋面前表现。反而呢显得好浅薄。应该学习古圣先言叫韬光养晦，深藏不露，这样能够踏踏实实，日新又新，提升自己。我自己成日 反省自己，这个经常都有这个毛病，喜欢呢显露才华，特别未学佛之前尤其严重， 啊，中意表现啊。咁学佛之后咧，那个经常啊，喺夜深人静嘅时候啊，反省自己嘅过失啊，那个表中意表现自己啊，啊炫耀自己嘅长处啊，慢慢慢慢啊，先修炼啊。所以啊，真正啊，改过啊，特别系有文化嘅人啊，呢一点啊，容易啊犯。好，请看下面一句，恶恶扬善。这个恶恶就是指阻止恶行，不要彰显这个恶行，但是要阻止它。扬善呢，就是赞扬善行。大凡人做了恶事，他知道自己都会有良心谴责。所以呢，他不希望人家彰显他的过失。而我们怎样能够帮助他改过呢？一定要跟他做个好样子，而且包容他，使得他慢慢回头。对于人家善事善行，我们要大家赞扬，使得大家都效法。所以我这个曾经讲过那个好多场的孝道啊，我就好希望那个新闻媒体政府啊，每年啊都评选十大孝子，而且把呢个孝子嘅德行善行啊，大家嘅赞扬啊，咁样咧，使到全呢、这个全社会人士啊都能够效法啊，咁样社会嘅风气啊就能够。正了，有孝道之风的人啊，依家嘅社会就必定能够和谐啊。咁扬善，我哋知道啊，善恶嘅标准就以自性嚟分啊，所以好似普贤菩萨讲嘅啊，称赞如来就系扬善啊，扬自性如来嘅德行啊。所以真正做到极处啊，呢一点啊就系普贤菩萨行啊。咁今日嘅时间到啦，我哋先讨论到呢度啊，多谢大家。